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21章。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这一份讲义，现在到我前方这里来拿。我刚刚帮你拿了一份放你座位旁边，我刚刚有帮你拿了一份放你座位旁边。可以到前面来拿，如果没有的话。马太福音21章，这是一个有关耶稣有名的一个故事。说他骑驴进耶路撒冷。马太福音21章1到11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若有人问你们说什么，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着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那。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城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刚刚在第五节那里，他第五节说应验先知的话，那是在旧约快要结束的地方，撒加利亚书第9章的话，撒加利亚书第9章第9节，他引用的是这段经文，找到了吗？撒加利亚书9章9节，一起读：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上个礼拜我们结束的时候提到这一件事情，这是另外一个奇妙的弥赛亚预言。那里提到王，提到他要来。以色列人想到君王就会想到大卫，可是撒加利亚的时代离大卫已经可能快要有500年，那显然不是那位大卫，而是借着大卫所要提到的一位。自古以来，我想犹太人就有这个盼望，他们就称要来的那一位是受膏君、受膏者，用希伯来话直接音译就是弥赛亚，所以这些预言是一个弥赛亚预言，犹太人都存着这样的盼望。那主耶稣他应验这里的话，当他应验这里的话的时候，主好像不是选择那些圣经里面提到他的时候，就一提到他的时候是充满了荣光大能的样式，提到那种经文，他好像不刻意的去应验那些经文，他没有站在一个高处一挥手降下火来，或者做很多这一类的事情来表示应验圣经的话。他一直都不太跟人家说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都是别人在说的。好不容易有一次他好像要 自己宣告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他选择的是骑驴进于一进耶路撒冷的这个预言，这个弥赛亚预言。这个预言应验的时候并没有太风光，虽然很多人前行后随在那边欢呼，可是其实他本身并没有带着一个很威武的样子来，因为他骑的是驴，而且好像觉得骑着驴还不够驴似的，所以就还骑着驴驹子，就骑着小驴。我想骑在驴上面当然没有骑在马上面那么威武的样子，骑在小驴驹上面，我想那可能已经有点可笑的样子了，可是那是我们的主选择的应验圣经里面的话，选择在这里这样应验。马太也引用撒迦利亚书的话，借着这个提到他的谦和啊。可是今天我们也注意一下，主让门徒去取得这个驴驹子的方式跟这个过程，里面包含了知识的言语的恩赐，对吗？好，他怎么会知道到那里去会有一匹驴在那里，而且还附着驴驹子？我想主并没有先去探查，然后回来这样说，要让门徒觉得很奇妙。我想他没有这样，那是一个从上面来的超自然的事情，就像新约时代讲的圣灵的恩赐、知识言语的恩赐一样。他也提到，到时候人家会问，你们要牵驴做什么？那这个倒没有什么稀奇，你去牵人家的驴，人家当然会问你。然后他教他的门徒说，要回答说主要用他，这个也许有一点像智慧言语的恩赐，可是哪有随便这样讲就会他会把驴给你？他知道那个主人一定会把驴给他，我不知道能不能说这是一种信心的恩赐。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主让门徒取得驴的方式跟那个过程，其实有超自然的介入，对吗？而且应该是很奇妙的，不是那种我们自己在说有点牵强的说法，并不是的。我们来想一想这一件事情，在福音书里面我们不时的提到主耶稣行一个奇妙的事，一个超自然的一个神迹，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多半都是在帮助人的时候行神迹的，对吗？你很难读到有哪一个神迹主是为了他自己而行的，有的时候人家误解他回谤他，他很容易行一个神迹，那些人就会堵住他们的嘴，他很少这样做，你有没有注意到？他行神迹，有时候很奇妙的神迹，叫5000人吃饱，叫一个寡妇的儿子复活，这些神迹都是为了别人，多半为了别人。在这里难得有一次他行的神迹是为他自己，这是有点像为他自己一样。可是他借着这个神迹，他没有得着财富，对不对？他也没有得着超跑，因为他得着的不是骏马，而是一匹驴驹子，是不是？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好像他经历这个很蛮超自然的事情，可是他借着这个显出的其实是一个谦卑低下的样式，而不是那么风光的事情。我用这个来想一想，今天有的时候有一些传道人，有一些讲员，他们会很积极的鼓励信徒用信心去取得一些事物，所以他们讲的非常的动人，吸引会众。 可是那些常常他所教导他们鼓励他们用信心去取得的，常常是我们自己会得到利益的，对吗？或者是能够显出我们的成就、我们的崇高、我们的超越的。不过也许不能完全怪这些讲员，因为那个有可能显出神的百姓还蛮喜欢这个的，对吧？他们喜欢这个，所以就会有讲员应运而生啊。可是弥赛亚君王并不是这样，我相信在圣经里面还有在历史历代神的圣徒也有许多人，他们效法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是这样。我今天要讲的是说，我们基督徒都会注意到，我们做一件事的时候，会不会有神的介入？会不会有神做一些事情在旁边印证，让我们觉得啊，那么巧合，就是这样，那么刚好哈、啊，然后来表明说是神的手在其中，然后帮助了我们一件事，垂听了我们的一个祷告等等。可是我觉得这个实在是也有一些区别的。当主耶稣也经历这个的时候，他取得的并不是一个很大的利益或者一个高举，而是一个谦卑低下的事物。要不然就是要为着别人。我想到一个故事，那个到中国少数民族傈僳族中间宣教的杨密桂里，他年轻的时候，当他蒙召要到中国去宣教，首先他需要读那个神学院装备自己，可是他没有钱。那他很快就要面对这一件事情，可是他不知道钱会从哪里来，他没有去跟别人讲，多半的人不知道他需要钱，因为他也有一个工作，他在去读神学院之前他在教书，虽然不是很多的薪水，但至少是可以维持生活，也许会存一些钱，别人可能会这样想。可是其实他没有钱。可是就在同一个时间，有一天他所在的城市在温哥华有另外一个他认识的一个姐妹，年轻的姐妹，她也有心到中国去宣教，当她提出申请的时候才会拒绝了她，因为她身体很不好。这个女孩杨密桂里写这个故事的时候给了她一个中文名字，虽然她没有机会去中国宣教，称她叫海马珠。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到中国宣教的宣教士里面有几个家族啊，是有名的家族，很多人在里面，那个家族里面有很多人到中国来宣教，戴氏家族当然最有名的一个戴德生，还有另外一个家族就是到了中国的时候他取的中文名的姓海，海氏家族是到中国来宣教一个非常有名的家族，戴德生的妹夫就是那个家族的人。我不确定这个海马柱是不是那个家族的人，可是他们把他取名叫杨密桂里，给他取名叫海马柱。那天他刚接到这个消息说才会拒绝他，因为他身体很不好，无法承受去宣教合场上的辛苦，他很失望。可是那一天晚上吃饭前他跟神祷告，他说，主，这是我为了去宣教存的钱，我不敢把它收回，求你为我预备一个人代替我去中国。他这样祷告。然后他就下去吃晚餐，那天晚餐有一个同席的有一位女士，一位姐妹，就在吃饭当中好像她自己都没有想到，突然不由自主的跟上下文毫无关系，大家没有在谈论什么题目的时候，她忽然大声的说，巴不得桂林
那就杨幂桂林还没结婚以前，她自己的名字 Queen Queen 这个名字，她说 Bob the Queen， 有钱，哎，能够去读圣经学院，这样讲。对不起，我没有讲得很清楚。再讲一遍，她忽然冒出一句话来说，巴不得克恩能够去读圣经学院。海马珠一听，他认识桂林，他就抬头安安静静的问说，为什么他不能去读圣经学院？他说因为他没有钱。海马珠完全没有想到，他知道他也蒙召去中国，他完全没有想到他没有钱，因为他有工作嘛，所以他没有再说任何话，没有人知道他心里面想什么。他回家，回到他的房间，就给杨幂桂林打了一个电话，约他出来，然后就告诉他今天才会拒绝他。杨幂桂林跟他是好朋友，就开始要替他主持公道，认为他们不应该这样。可是海马珠没有多跟他讲这个，笑一笑，他接受这个，然后开始告诉他的祷告。这一次杨幂桂林更不能接受，他觉得我如果接受你这个钱，好像是亵渎圣物一样，他觉得那个是给神的，他不配得到那个钱。可是海马珠坚持要给他，所以杨幂桂林得以进牧笛圣经学院受装备。他对这件事加了一个评论说，当时全温哥华只有那位女士知道她缺钱去读圣经学院，可是神就是这样安排，他就碰到另外一个做了这样的祷告的女孩，在同一个餐桌上面，同一天，而且还很奇特的表明了那个需要。我常常觉得在那些全心要跟随主的人中间，他们不时的会有这些事情。可是我知道有的人不是，有的人是追求这些事，他们因为听见别人的见证，而且他们经历这些事，他们去做见证说他们也经历这些事的时候，其实常常讲的都是神怎么样给他什么好东西啊，怎么样赐福给他这些事。我不应该轻易的论断说那些不真的是主给的，因为我知道有的时候一个人不是那么走在神的道路上，神还是蛮愿意丰富的赏赐他的。我们的神有的时候就是做这些事。可是我希望你跟我一样，我们还是羡慕我们如果有这些经历，我们所经历的东西是像这样的，像我们的主一样的，是带来谦卑低下，或者是为了别人而不是为了自己的，那不太一样，对吧？这样讲你能够分辨我的意思吗？给你讲一点我自己的经验。我大学毕业后来当兵，退伍之后有至少三个单位，包括教会跟福音机构，他们的领袖主动找我，他们表现得好像很器重我，想要邀我跟他们同工服侍。可是主却使我不觉得要踏出这个步伐，他们那些邀请好像完全不吸引我，我好像连祷告考虑都没有。可是当我继续等候主的时候，后来他引我走上另外一条道路，那一条道路不会让我在服侍上面一展宏图，而是隐藏的，那条道路会使我只想往更深更低的地方走。而当我决定踏出这个步伐的时候，随即好像很多事都对了。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教书的工作，我完全没有去找，我也没有去跟人家讲我的需要，唯一知道我的需要只有我的妻子，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结婚， 他，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很积极主动去帮我问，但是他那时候在的教会有人就给我介绍了一个教书的工作，然后我就从那时候我还在台中的家里，我就从台中的家里搭了火车上台北。当天我也不确定我为什么会不会想选择另外一个更感觉上更合适的时间，就是搭车上来已经是因为这些消息知道，然后到行动都是很迅速的。到了台北已经快傍晚了，我赶快搭车去了那个学校，我的妻子陪着我去。到了那边，我不知道是不是离学校太久了，其实也没有，我才大学毕业两年而已嘛。我怎么没有想到一个高中大概什么时候放学？反正我去的时候人家已经放学了。那我应该跟他们谈的人，也有人帮我约了，可是有应该跟他们谈的人，理论上他应该下班了，可是我到的时候那个人正到停车场要去开车要准备走，所以我就碰上他，我就跟他讲我是谁，他就延后回家，就再陪着我去办公室等等跟我谈，他叫我去市郊，然后很快就录用我。听起来都是一些巧合的事，可是类似像这样，你会看见好像你走对了一个路，然后神就把一切事都好像就是好像什么都对了，就差不多是像这样。过了几个月，主开始清楚的感动要踏出全职侍奉的道路，也有一个服事的门打开的时候，主很特别的安排了有人去接替我的工作，让我能够安心的辞职，还有另外一些别的事情。我们生命里面可以经历这些事的，你不要追求这些事情，你不要为了取得什么，你追求期待神给你这些什么印证啊，这些带领。我们应该把焦点更多的专注在我们是爱神，也很愿意让他得着我们，也很愿意帮助别人。因着这些事，神常常就会伸手介入做许多的事的。我不知道我讲得清楚吗？知道我的意思。我们刚刚读到那个马太引用的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的话，提到他骑驴进耶路撒冷的事情。第十节他说，撒迦利亚书九章十节，他说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他必向列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必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很有趣哈，先知好像在提到说他要除灭什么的时候，那个除灭的受词应该是外邦，对不对？应该仇敌，对不对？因为注意到这里好像不是，他要除灭的好像不该除灭的，是要除灭以法莲的战车、耶路撒冷的战马。他不是要除灭以法莲跟耶路撒冷，那是他的百姓，他要除灭的是他们的战车跟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这个你也可以说是为了要强调带来和平，所以不再需要那些东西了。可是我觉得神用除灭这个字眼应该包含了一个意思，那些战车战马都是高大有力量的那种表现，对吗？我想 这句话很明确的跟前面那一节提到那位君王来的时候，他并不骑着高大的骏马，他是骑着驴甚至驴驹子，来做一个清楚的对照，对吗？我相信这里包含了这个意思，就是神要使他的百姓从高大显扬当中被拉下来，他并不是要使他们高大显扬，他只要使神自己被尊崇被高举。所以我们从马太福音 这是马太福音记述的一个重要的特点，他记述了许多耶稣怎么应验了先知书里面的话，特别其中包含了许多是我们称为弥赛亚预言的。而我们不要只是用这种纲要性的方式想到说他就是应验了这些预言，所以他就是弥赛亚，或者说他应验的预言说他是君王，他就是君王。我们不要只是这样读，你应该一个一个读，就像我们刚刚去默想的一样，要看看圣经讲到他是君王是怎么样的一个君王，对吗？免得我们拿了这个词，然后接下去的诠释都是从我们自己出来的，以为那样就是做王的意思。嗯，请再看马太福音22:42-45，马太福音22:42-45，我们再一起来读。这是当法利赛人啊、撒都该人啊，他们轮番上阵，要想办法要试探耶稣，要攻击他，找一些把柄，他们用各样的方式，每一次主都堵住他们的口啊。等到他们快没话讲的时候，主自己主动出击。我们从41看好了，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来，我们一起读，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就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马太记载说，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事情。那在这里主引用的话是旧约最有名的弥赛亚预言之一了，就是110篇第1节的话。这是旧约的经文被新约引用，而且引用了许多次，引用最多次的经文之一，这句话，110篇第1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所以刚刚那一段马太福音里面记述的对话，显然犹太人都很清楚知道旧约里面那些弥赛亚预言，而且他们清楚知道那位弥赛亚将要被称为大卫的子孙，也就是圣经里面给大卫的应许，说你的子孙要怎么样怎么样的那些话，他们都知道是指着弥赛亚说的。这段话他们也知道是指着弥赛亚说的。那主给他们讲的话，他既然你们又认为他是大卫的子孙，可是大卫为什么指着他？这篇诗篇是大卫写的，为什么大卫还指着他说主对我主说呢？也就是他指着这位大卫子孙说他是主呢？他怎么会又是大卫的主却又是他的子孙呢？主的意思是这样。我相信主耶稣在这里跟法利赛人说的话，并不是要纠正他们说他来弥赛亚当然不是大卫的子孙，而是他的主，他并不是这样的意思。因为说他是大卫的子孙是圣经里面的话，是神在旧约时代讲的话。我相信主讲那一段话，刚好那一段对话你还记得哈？我相信那一段话主的意思是要他们思想，主总是常常讲的话是要人家思想的。我们有的时候以为主如果对我们说话都是要告诉我们黑白对错一二三，什么事情我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可是其实神常常想要我们去思想事情，对吗？我们前一阵子在主日聚会讲使用你的头脑，就是在讲这些事。在这里我相信主也是这样，他提醒他们，你们盼望弥赛亚，你们盼望一位崇高大能的弥赛亚要来。可是这段话表明了他是这样一位弥赛亚，可是你们又说这位弥赛亚是大卫的后裔。难道你们不会去想一想说 这个有点令人不解哦，为什么他又是这样又是那样？你要去想一想。他们难道不会因此去想一想而开始想说会不会是这样，会不会我们要找到这位弥赛亚并不是从一个做出了伟大的事的人中间去寻找呢？会不会要从一个比较卑微的地方去寻找呢？因为他要称为大卫的后裔，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我相信主耶稣很可能是这样一个意思。主认为他们读这些经文应该会明白一件事，就是你要寻找那一位你们心目中的崇高伟大的弥赛亚，你必须从卑微当中去寻找。事实上这正是基督来的奥秘，对不对？人常常要不就认为他只是人而轻看他，要不就认为基督来应该是神而以为他应该表现出的是他们认为应该表现的样子。可是基督来却同时兼具这两方面，是人又是神的基督，神而人的基督。这正是基督的奥秘，也是使许多当时的人绊倒的事情。希望不会使我们绊倒，让我们明白如果你追寻一位这样神所立伟大崇高大能的弥赛亚，你必须从卑微里面去寻找。其实这是神一项的工作，他的工作的方式常常是这样。你看他当年撒母耳要找神所高立的君王的时候，他去了耶西的家，到神所指示的。刚开始撒母耳不够明白这个，神需要教导他，对吗？后来他发现这些都不是神所选立的。最后他在耶西所轻看的那个小儿子身上找到了神所要高立的君王，就是大卫。而基督将要被称为大卫的子孙，他也依循这样一个原则的。这是整个圣经一贯的道理，我们应该思想应该要明白的。在历史上也是这样，甚至在世界上的世俗的历史里面，你也常常可以看到我们所相信这些仍然有神的掌管，仍然在神的掌管底下的这些神的作为。比方美国面对黑奴的事情，联邦将要分裂的那一段时间，兴起了林肯，来面对那样一个艰困的国家艰困的时期，我蛮相信那是神兴起来的。你知道林肯出身是很贫穷卑微的，他没有像美国有不少政治家本来就出生在高尚有学问，或者是有钱，或者是政治世家，他没有，他完全不是这样。是一个标准的平民总统。他后来从政，他本来做律师，从政以后，他其实从政的时候还常常同时担任律师的职务了。他从政以后，他担任过州议员，后来成为联邦的议员。后来开始有人建议他要选总统。我看过他一个故事，有一次他跟几个朋友搭火车，火车没有位置，没有他们的位置，他们几个朋友就挤在一个车厢，没有位置的车厢，有点像货车一样，然后就坐在车子的那个地板上。那因为还有别的东西有点挤，林肯很高，腿很长，所以他需要竭力的把他的腿收好，他才能够坐在那里。然后那个样子当然很狼狈的样子，所以他就在那里看看自己，就跟他的朋友们说：“你们看我这个样子，怎么可能竞选总统呢？”他自己是这样说的。可是 就是这样的人，神拣选他，要带领美国度过那个大危机的时代。当然在教会里面这些原则我们就能够更看得清楚了。被称为非洲使徒的 David Livingston 李文斯顿，他已经觉得神呼召他去宣教，可是要装备自己，他去读一个神学院。他读神学院的时候，他当然很认真的学习，熟悉圣经各方面呢，当然也要学习讲道。然后他跟我们现在的神学院差不多，他们会让学生去教会实习，所以会安排有到教会实习，包括他去讲道的。他在一个教会，学校老师安排他去一个教会附近的一个小教会实习。一个学期以后，那个教会有会友来找那个安排实习的老师说，如果下学期你再派这个人到我们教会来实习，我们就要离开这个教会了。因为他讲到不但不造就人，让他们觉得实在是有过枯燥乏味，一点意思都没有这样。幸亏那位老师他能够有更广大的眼光，看见神国度不同的器皿，不同的样式。当李文斯顿毕业要到差会申请要去非洲宣教的时候，那个老师给他写推荐函，上面是这样写的，他说这个人不会讲道。他说可是他非常的朴实，他性格当中有坚定而又带着温和，这两个件事很重要，对不对？我常常教大家，你在很多场合里面你都用得着这两件事合起来做，就是要坚定而温和，温和而坚定。当你遇见一个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的情况的时候，请记得这四个字好吗？坚定而温和。那个老师说他为人朴实，性格当中有坚定又带着温和，一定不会被海外宣教的艰难所动摇的。后来证明那个老师是对的。另外一个故事大家应该都很熟悉，我讲过好多次了吧，大概大部大家格里汉，或者有时候人家称他为格培里。1937年，那时候那一年他19岁，他19岁的时候，你知道今年格里汉已经98岁了。其实明年的生日，他的生日他就100岁了。他是1918年出生的。他19岁的时候，也是在圣经学院里面受装备。他第一次被邀请讲道，是他的教务长临时叫他上场的。但是他们去的时候，他们都知道可能会这样，所以他有预先有预备。你知道这个将来要成为大布道教的格里汉，第一次上场讲到的时候吓得要死，你知道吗？而且他事前他好好的预备，他不是为了那一次预备的，他平常就要预备，因为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每一次都希望这次还没有，还不会叫到我。可是那一天他当他的教务长在让他上台的时候，他手上拿着四篇讲道，他预备的四篇讲道，很丰富的资料啊，很长的道。那四篇讲章其实是抄别人的，很可能是他的故事上面写的说他抄的是19世纪英国有名的传道人的，我有点猜大概是斯布真的讲章吧。他当然不是完全照抄，可是就是参考他们写的四篇讲章，而且他自己私下早已练习很多遍。每一篇其实都是长达45分钟的道，四篇180分钟。你们都知道后来的发生的事。其实那一天他台下的人是什么人呢？那里面包含了30位牛郎，还有牧场主人，还有好几只 大小猎犬参加聚会，所以有几十个人这种牛郎跟牧场主人在参加聚会，理论上应该没有太紧张，又不是什么很有学问的大学教授在听他讲，可是他的故事你们都熟悉，就是他刚开讲他就把第一篇讲完了，然后就开始讲第二篇，一下子第二篇又讲完了，他只好开始讲第三篇。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有的神学生大概懂这个意思，他就是虽然他预备好了，可是一上台就不知道怎么样讲他了。后来他把四篇到处讲了，一共花了八分钟。那就是后来成为世界知名的大布道家开始的样子。我觉得神一向都蛮喜欢选择像这样的人服侍他的，也就是不是那种原来就很高明有恩赐看起来就是本来就有口才这样的人。主在这里引用了诗篇110篇，这几节圣经是圣经里面最有名的弥赛亚预言之一，而且虽然比较多被人引用的是第一节、第二节一直到第四节都是很重要的弥赛亚预言，在这个预言里面第四节也是被圣经引用，而且引用了好几次，不过都是在同一卷书里面引用它的，就在希伯来书引用，说你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对吗？好，这个我们熟悉，可是第二节跟第三节你不要忽略。我今天虽然这不是马太引用的经文，可是我们稍微也来想一想它，来发挥一下。第二节我们来读诗篇110篇第二节，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他要在你仇敌中掌权。西安是指的神的百姓，神要使他是从使这个他是指的基督，对不对？前面的第一节里面的话，可是他伸出能力的杖来，是在锡安中伸出能力的杖来。我相信那个意思不是指的说他要在教会里面做事，而是包括了借着教会做事情，因为要在仇敌当中掌权，对吗？那也就包括了，比方在世界上得人得着那些被仇敌所压制的人。所以这节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这位君王他并不独享他的国度，他喜欢我们在其中有份，而且他不是只为我们赢得一个国度赐给我们而已，他是要我们在他得国的事情上面也可以跟他一起有份。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因为如果我们只是他为我们预备好所有的事情，成全的一切，就把成全的那一切产业赐给我们，我们可能都会变成不长进不争气的富二代，可是神没有要我们这样。所以他一方面他给我们够用的恩典，为我们预备了一切，可是另外他留下一些东西，我们需要跟他一起征战，需要学习跟他一起来得国。这是很有意思的一段话。主自己可以在仇敌当中伸出大能的权杖来，他没有这样，他选择从锡安来伸杖，借着教会在仇敌中掌权。就如同神当然可以带着他的百姓，他有云柱火柱在那里，不是吗？闪一个亮光在红海上面，红海分开，对神一点的困难都没有，对吧？大家都可以看到那是神的作为，对吧？神没有这样做，神却借着摩西来做，让他拿着牧羊的杖向海伸杖，水才分开。我再讲一遍，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当神已经把百姓带到红海边的时候，神大可以就在云火柱当中打一个闪电下来，打在红海上面，红海就分开，一看就知道是上帝的作为。神当然可以这样做，我们都知道他甚至不用弄闪电，他看一眼红海就可以分开的，可是他却要摩西做一点动作他才做这一件事。我觉得我们思想这些事是很有意思的。 他自己能做，却喜欢使用人。所以我们不要轻看自己，也不要轻看小事，不要轻看我们所做的小事。你只要留心的是你做什么事啊，你不要只是营造大场面，你应该做那些神喜欢我们做的事，就像主自己会做的事，比方撒下种子或者活出神的样式来，那不会是小事的。嗯，比方那个初代教会迫害教会的那个年轻人，而且他影响力蛮大，是一个非常有才华有影响力的年轻人，大叔的扫罗，有一天在大马士的路上主亲自遇见他，对吗？嗯，可是很有意思耶，主都可以这样亲自遇见他了，后续的好些动作主却没有自己做。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接下去要跟他说明这整桩事，神没有自己跟他说明，神当场给他讲几句话而已。后来要有人为他施洗，神没有自己做，有人为他按手让他领受圣灵，神也没有自己做。然后神在大马色城里面找到一位，如果没有发生这一件事，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个人的名字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弟兄亚拿尼亚来做这一件事，很有意思啊。我们想到这个，我们都可以有一个心愿，说主这样使用我吧。嗯，即使我们是卑微的，我们也可以做一些事情。如果我们现在因着给人家讲一句话，为人带来一点造就，你不要轻看那种看起来很小的事，那有可能是很伟大的事情。嗯，就像200多年前在英国，在美国被神所重用为主做大工的约翰·卫斯理、查理·卫斯理兄弟，熟悉他们故事的人都知道，这两个人是借着一群如果不是有约翰·卫斯理的得救的经历，可能没有人会想到他们的一群德国的弟兄姊妹而得救的。那是德国敬虔主义里面的一个清晨多伯爵跟他们所建立的事工的那些圣徒们，其中有一位弟兄可能也因为这些跟约翰卫士有关系的故事，我们比较知道他的名字 Bohiel 好像是一个名字，我没有完全记得他名字怎么拼。当约翰卫士他们看见这一群德国的弟兄姊妹他面对危险的时候却那么镇定，他觉得他自己预备好，他搭了一艘船是要去北美，那时候还是殖民地的时代，去那里传福音给印第安人，要使他们归向神。可他看到那一群人，他开始意识到连他自己都还不真的拥有这个信仰的实际。他在他的日记里面写着，约翰卫斯理在他日记里面写着说，我想要去北美洲规划那些印第安人，谁来规划我呢？他已经是穿着牧师袍的牛津大学毕业的，已经被安立为牧师的人，所以他这样写的。所以后来他找到那些德国的弟兄们，跟他们交通，提到他的需要。有一个德国弟兄，我刚刚讲那位弟兄特别的帮助他，有一段时间帮助他。后来他们谈过话以后，约翰卫士已深觉得他根本没有资格传道，因为他根本连对主还没有真实的认识，没有真实的信靠他。他就问那个德国弟兄说，我是不是应该停下我的服事？那个德国弟兄给他一个非常睿智的回答，他说，不，你现在已经知道这些道理。他是牛津毕业的，被安立为牧师，他对圣经各方面都很熟，现在借着他们的教导，他开始抓住那些东西，当然比很多别人都更能够讲圣经。他说，你应该继续传讲这个道理，因信得救的道理，直到你自己得着。
他的愿位也就是这样得着的。嗯，所以记得神自己可以做很多的事，他常常喜欢跟我们一起做，借着我们做。所以你不要轻看你自己能做的事。第三节，诗篇一百一十篇第三节，跳掉了，来一起读。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这里好像在告诉我们，我们要在主德国的事上有份。第二节讲的是这个嘛，我们在他德国的事情上我们一起有份。可是好像我们并不是要学习枪法剑术，并不是的。并不是要在教会里面看有什么研习会教导我们怎么一并赶鬼，在这里面有优先提到这些事。他要他们做什么？以圣洁的装饰为衣，披上圣洁，还有舍己，甘心牺牲自己。我也相信我们应该这样想，当我们要在这位君王的事工上有份的时候，这是最优先的事情。最后讲一个故事，我们都称他叫万老牧师。他年轻的时候有严重的疾病，很奇妙的从神得到医治，后来他得救，而且被圣灵充满，也蒙召侍奉主，以后跟他的妻子一起在美国大概是最冷的地方嘛，中西部的北边 Wisconsin 州的 Milwaukee， 在那里建立教会，服侍主许多年。我见过他的儿子，那个时候他是神召美国神召会重要的领袖。这个弟兄叫做 Joseph Wanamacher，我们叫他万老牧师，万约瑟老牧师。他太太姓印，像 Holiday Inn 的印，那个客栈那个字 INN， 他叫 Helen Inn，我们叫他殷海伦。万约瑟要跟殷海伦结婚之前，理论上快要结婚了，应该大家都跑东跑西，要办很多的事。就在那个时候，他忽然不见了，神隐了两个礼拜，没有任何人知道他去哪里。要很多年以后，他才告诉人家那两个礼拜他跑到哪里去，连他的未婚妻都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他当然不是逃婚，后来人家才知道，他自己这样讲，他说我的妻子出生在一个敬虔圣洁的家庭。对啊，他妻子的父母都是非常敬虔爱主的。我们前一阵子讲过他妻子得救的故事。他说我不是这样，他不是出生这个，他是一个匈牙利来的移民到美国，他出生的家庭各方面完全不一样。他说我需要结婚之前，我觉得我需要自己一个人去面对主，去祷告，好使我能够配得上他。他其实不只是想到婚姻，他这样做我想对他后来能够被主所使用有很密切的关系。就是像这样。我们还有一个马太引用的很重要的弥赛亚预言，可是我想下一次讲吧。